那些在询问关于圣餐和为何如此的人，就不像我们变魔术那样。OK， 我们不是带着那种属世的灵在做 ，Amen。它是与信心有关的。你知道，当你从神领受时，是凭信心领受。信心有某种特质，会让神在人群中特别关注那个有信心的人。Amen。耶稣停下脚步，对一个只摸了他衣裳穗子的妇人转身，甚至没摸他的身体或皮肤，只摸了他衣裳的穗子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 Amen。 你的信救了你，所以信心是天上的货币。 Amen。 这就像你出示你特别的，就是啊，你扫描 QR code 对吗，新加坡人，那就是你的付款。 Amen。你给神看你的信心，神就分发天上的货物给你。 Amen。 其中一种天上货物也包括医治，赞美主。所以其中一件啊，我们想为你做的事是，我们希望你每次来教会时信心都能增长。你可以很宗教却没有信心，那样你并不能讨神喜悦，对吧？如果你信靠基督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称义的。但有些人确实讨天父喜悦。 Amen。 Amen。 你有孩子对吧？那些孩子多到应付不过来的人对吗？你知道你会对他们会有不同程度的喜悦或欣喜，尤其是顺服你的那个，你会发现在家庭生活中看着那个儿子或女儿时是如此快乐。你当然不会告诉其他孩子，但他们会带来喜悦。孩子做某些事会带来喜悦，但他们的地位始终没变。即使你纠正他们，他们的地位始终没变。有多少人明白这一点？所以有些事能取悦天父，而最伟大的其实是信心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所以我努力透过传讲神的话语，让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固。你知道，而当今福音派世界里，我们以为品格才能讨神的喜悦。我告诉你，品格固然重要，而我们都在过程中，神在地上塑造我们的品格，为天国的统治，为有天我们在天上执行职分时。但在那之前，真正讨神喜悦的是信心。信心 Amen。 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，使徒行传十五章 Amen。 我们试图洁净自己的心，这没有用。心是借着信得洁净的，所以正确的相信很重要。大家 Amen 吗？赞美主。我其实常常不知道神在主日中要做什么，甚至是在前一天，我有时到在我上台前，所以通常前一天我会与我的乐手联络，还有詹，我们的乐手主领，他会透过电话与我讨论要怎么，如果主动工，我们该唱哪些歌。当我读到以赛亚书四十章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时，手机响了。我看着手机啊，每周六他都会提供几首诗歌给我选择。Amen。 有时我会更换歌曲，有时候不会。但这一次他传来以赛亚书四十章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，我就正在读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，这其实就是主要我今天与你们分享的。Amen。 所以你知道是神在引导一切，这是我们跟随主的引导的方式。给你一个主日如何运作的例子，但重点是我们不是事先规划，好像每件事都要精准到完全分秒不差。如果这样做，就无法就没有给圣灵工作的空间。大家 Amen 吗？ Amen。 耶稣行事的方式之一就是看天父在做什么。让你看这些经文，耶稣在必士大池医治病人时，圣经这样说，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必士大，对吗？ Hesed 在希伯来文其实是恩典， 当经文说，赞美耶和华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恩典恩慈永远长存，他的恩典他的 hesed 永远长存。 Kilo leolang hasdo hasdo 就是 hesed， Amen， 他的 hesed 他的恩典永远长存。我记得新国际版圣经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因为恩典与慈爱其实是很紧密相连的。 Amen。 钦定本则说他的怜悯永远长存， Amen。 所以在耶路撒冷有个池子叫 B 是大， Bet 是房屋，伯利恒对吧，伯塞大也是， Bet 永远代表房屋，恩典之屋啊。旁边有五个柱廊，很有趣，五是恩典的数字，里面躺着许多病人，有失明的，瘸腿的，瘫痪的，等候水洞，等候水洞。所以有很多人在那里，他们都需要医治，他们都啊患有这些病症，像瞎眼、瘸腿、瘫痪，等候着池水翻动。圣经说那里有一个瘸腿的人，已经瘸腿啊38年之久，耶稣来到毕士大池，所有人当中，别忘了我们刚读到那里躺着许多的人对吗，耶稣却只医治了一个人。在这个特例中，我们能从中学到神如何行事。我不是在指神的心意，不是在说神的心意是想要每个人都健康好吗？在另一个例子中，你会发现凡触摸他的人都得医治。在另一处的福音书说，耶稣医治了所有人的病，所有人。但在这个特例中，好吗？耶稣只医治了一个人，一位瘸了38年的人。阿们，我相信这里是圣灵的恩赐，耶稣以人的身份降世，即使他是神，很神圣，有神性，但他来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所以他必须受圣灵的洗， Amen， 像我们所有人啊，同时也运用圣灵的恩赐。所以在此特例中啊，圣灵没有医治那一群人，别问我原因好吗，因为这属于神主权的范畴，特别在此特例中，尤其是在涉及圣灵恩赐时，你不能命令神哪种病症想被医治。我是在教导你，好让你能明白，你知道自己是超自然的子民吗？遗憾的是，我们成长于某种文化，如今在全球这现代世界，不仅是新加坡，而是全球各地，我们成长于一种提倡心智发展的文化，所以我们所学的都基于逻辑计算演绎，甚至科学发现或任何事物对吗，许多时候你会发现科学突破竟推翻了30年前50年前的教导。但如果你活在30年50年前，人们会嘲笑你说对吗，科学根本无法证实你的说法，而现在的科学却反驳他们当年的说法。所以科学不是无懈可击的，神的话语才是无懈可击，真理永垂不朽，迟早所有人都得承认对吗，神的话语始终是对的。 Amen。那么神如何创造你？神不只是创造你的大脑与心思，过度发展到只凭逻辑思维生存，如果看不见就不会相信对吧，你限制了自己，因为你的潜能没完全发挥。你是灵魂与身体，大家一起说我是灵，那才是真正的你。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你，我是灵，说我是灵，现在说我有魂，注意我是与我有是不同的，你是灵，你有一个魂。什么是魂呢？你的心思， Amen， 你的意志，你的情绪，当你感受到情绪那就是你的魂，但那不是真正的你。所以有时你有一些感受你会沮丧，那不是真正的你。你说我忧郁了，不，那不是你， 是你感到忧郁，感受不能定义你。妹妹，你应该看感受像在坐巴士旅行、观光游览或之类的，对沿途所见有感受，不论是什么都会过去，就让感受来，也让感受去，别将自我与感受混为一体。别说我注定会感到忧郁，我注定会感受到绝望。不，感受无法定义你，所以你是灵，你有魂，而你住在身体里。阿妹，你住在身体中一间房子，圣经称之为信徒的帐篷。就像彼得说，主指示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。彼得说，这表示什么？他将升天与主同在，他不是说我快要死了，他说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。彼得后来在他的书信中是这样说，但他用了帐篷一词，就像是圣殿。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所以你是神的殿，哪个部分是你的身体？那你哪个部分是在基督里称义的？你的身体吗？你了解自己的身体，每天早上醒来，你知道自己的身体不义，对吗？妹妹，你的日常经验这样跟你说，那你的魂呢？魂是否称义？不，妹妹，你的魂没有称义。事实上，主正更新我们的心思，就是魂，更新我们的魂，那是你哪个部分真正的你，在基督里、耶稣里被造，为要行善的灵。妹妹，你是在公义与圣洁中被造，真正的圣洁中。 Amen， 那才是真正的你。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。你是属灵存在，请停止这种观念，认为物质摸得到的比属灵还更真实的观念。什么灵？灵我无法，因为你们的成长环境，事实上全人类都被教导认为物质才更真实。不，物质，你有发现物质会改变吗？物质会腐坏，物质会衰老，对吧？物质都是如此，但灵不是。 Amen。 而圣经说神是灵，耶稣说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我们要学习活在圣灵里，要学习行在圣灵里。大家阿妹吗？我们是超自然的子民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当信徒离世时，他虽脱离了帐篷，却依然活着，其实更有生命。他将更有生命，因为先前使他无法感受活力的正是身体的累赘。阿妹。但这不表示圣经说我们会永远这样。不，当耶稣再来时，我们将得着全新的身体。哈利路亚。一个不朽的身体。目前为止明白吗？ OK， 我们正在学习神的行事法则。这里你看见耶稣走向那人，往下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很久，就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多奇怪的问题，不是吗？你眼前躺着的病人，瘫痪躺着，对吗？双腿都瘫了，耶稣却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有些人不想痊愈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宁愿生病，因为生病能为他们带来好处。在某些国家，他们能领福利金，生活有保障。也有其他人是喜欢被关注，他们不想痊愈，因为病好了就得工作。 Amen， 就得肩负责任。所以耶稣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你内心深处真的想痊愈吗？ Amen。知道他的回答吗？病人回答他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所以我刚才没读给你们听，但在毕士大每隔一段时间池水就会搅动，天使会降临来搅动池水，好吗？圣经说第一个踏入池水的人能完全得医治。 Amen。 所以这些人他们都在等待水被搅动，但当耶稣亲临时，你无需等待。 Amen。他是随时的帮助，谁还需要天使？我是带着敬意说这话。当你有耶稣时， Amen， 天使会协助我们。众天使不都是侍奉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吗？ Amen， 他们是侍奉你的， 但我们的焦点不在他们，是在耶稣。天使们也盼望我们专注于耶稣。Amen。 于是耶稣来到这人面前，问道，你要痊愈吗？他回答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。耶稣不是这样问的，对吧？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池子代表律法，这其实是主在这里要呈现的一个画面。这些事情也有属灵的角度，比如像是那个人是38岁，为何告诉我们他38岁？因为以色列在旷野漂流了38年，那两年其实不算在漂流之内，那两年不在审判之下，但他们漂流了38年，所以这代表以色列的脚无力无法行走的画面。耶稣来到了那人面前， Amen。 他说，在我进去前别人比我先了律法，律法预设你有力量，当水被搅动时你必须起来，必须进去，对吗？律法预设你有力量，但这个人的脚是无力的。对于某些人，例如一个手臂畸形或之类的人，依然能用脚走到池边，对吧？所以律法说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但人做不到，对吧？所以律法无法使我们称义，律法也不能使我们成圣。我们如何称义？基督使我们称义。我们如何成圣呢？基督使我们成圣。大家阿们吗？我们如何得医治？基督医治我们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人说，没人把我放进去之类的，耶稣只是看着他说，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，那曾经是你所依赖的东西，现在你有对他的权柄了，你不再需要曾经需要的东西了，你对他有了权柄。我需要吃这个药，我需要吃，顺带一提，当我说这种事实，请别停止吃你的药，好吧？我只是说，当主对你说话时，你能分辨。有些人甚至像马可牧师，多年来一直在服用一些血压药，然后主医治了他，所以这是可能的，但他没有说我要停药，这样主就会医治我，不，那叫愚蠢。 Amen。 让主医治你，然后让医生告诉你你不再需要了，赞美主，这确实会发生。你曾经依赖的东西，你的褥子， Amen， 现在你有权柄了，起来行走，行走，行走， Amen。 所以看这个，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自己的褥子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被治好了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合法的。很奇妙，不是吗？我们读福音书中耶稣的时代，在妨碍耶稣工作的其实是宗教人士。那些宗教人士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他们非但不欢喜，你就不能很高兴有人得医治吗？你知道人们连医治也会批评吗？你难道不高兴有人得医治吗？阿们。他们知道这个人是瘸腿的，知道他被医好了，但他们更在意的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他。众所皆知，这是这人生命中最伟大的安息日。对他来说，他瘫痪多年，有38年还能行走，对他来说这就是安息，这就是安息日。宗教会夺走你的神迹，你无法既宗教又信心坚强。不，有些人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宗教。宗教一词来自 religare， 古拉丁文的捆绑、束缚的意思。在字面上，我们不再受捆绑。神子使谁自由，谁就真得自由。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 所以请不要把基督教变成宗教，他不是让世界以为他是种宗教。 Amen。 所以这家伙他很宗教。 Amen。 所以他说啊，他在安息日医治你，你拿褥子是不合法的。他却回答他们，那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 OK， 往下。他们问他，对你说拿起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治好了的人不知道那人是谁，因为那里人很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阿们。现在仔细听，为什么那里有一大群人都是虚弱的、瘫痪的、瞎眼的，各种病症躺在那里，对吧？但耶稣只医治了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带走他的医治。我要和你分享很多人错过的东西，这是神行事的方式之一，是神对你说话的方式之一。准备好了吗？稍后在同一章往下。所以犹太人迫害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。不可思议啊，安息日可以杀人吗，老兄？耶稣就回答他们，对了，今天我们不杀人，但可以诽谤。对耶稣来说这是一样的。有人会骂你的弟兄傻瓜 Raka， 无故向你弟兄发怒，对吧？圣经说就是。但其实耶稣在那段经文中提到地狱之火，耶稣就回答他们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这真是美妙。真正的安息日，谁赐下安息日？是主。神在最后一天造了人，感谢神。如果神在第一天造人，人会说，你知道我当时在场，什么都没有时我就在了，所以是我害神了，对吧？你知道我们都是这样，对吧？我们总是想沾点功劳。阿们，对吧？我害神，对吧？我们看到那里有混乱，有黑暗，然后我们说要有光。好吧，所以神没有先造人，神最后造人。这很美妙，因为神要人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。神预备好一切，就像父亲照顾孩子，就像你们家快要有，对吧，新生儿子，你的妻子已快要生了，而你事实上在他快要生之前，你一听到消息就开始为宝宝准备房间，对吧？你开始准备，确保一切都很好，而宝宝只需要享受那里的一切。一切都预备好了，所以神预备好一切才造人。所以当神在第六天造人时，神说一切都甚好。在他创造的每一天结束时，他只说是好的，神看为好的，神看为好的。当神造人时，神说这一切都甚好。阿们。人出现了，所以你是神所造的巅峰之作。神按他的形象造了你，神从来没有造鳄鱼、黑猩猩。不论人们试着告诉你什么，对吗？你不是从那里来的，你不是按他的形象所造。 Amen。 长颈鹿、狮子，不不不不不，神造了所有这些动物，好吧，在先。而神说这是好的，从来没说过甚好。当神造人时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。所以有时我们说，哦，神有眼睛，我读圣经说神的眼睛看见。不是，神不是因为你有眼睛才有眼睛，是因为神有眼睛你才有眼睛。 OK， 阿们。所以神最后才造人，享受他拥有的一切。而人的第一天是第七天，人是在第六天被造的，神称其为圣好。然后第七天是人的安息日，那是第一个 Shabbat。 Shabbat 的意思是停止歇息，停止工作，从劳碌的工作中退出来。神自己安息了，不是因为他累了，神安息是因为他的工作完成了。所以人的第一天就是进入安息。所以从一开始神就命定了，再次强调，如今我们所处的文化与神的模式完全颠倒。 与他起初设下的圣洁法则与模式，神的计划是要让人进入安息，在属灵层面上也是如此，然后人才能工作，而且会有效率，会以永不止息的精力工作。 Amen。 那股精力它会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 Amen。 但如果你工作又工作，然后期待休息，无论是属灵或者身体层面，你会发现休息其实不是真的安息，而是恢复。阿妹，再说一次，永远记住，对我们来说，因为耶稣在周日复活，像是一切都从旧的变为新的。阿妹，从做变成完成了。阿妹，甚至旧约的安息日其实是在周六，也变成了周日，因为耶稣在主日复活了。 Amen。 他就从那个周日到下个周日向门徒显现，注意到了吗？从那时起， Amen。 即使他肉身在地上，因为他复活时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你我有天会有的身体。 OK。 所以如果我想胜过生命中的罪，我不会试着胜过罪，我先进入安息，这表示我必须知道罪已被胜过，这就是向罪死了的意思。没错，不是试着要激起什么好胜过他，你越是努力就越受制于他，会落入他的陷阱。 Amen。 要学会安息，当你安息时就会胜过他，因为你是在他里面安息。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有吗？各位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好吧。所以他们责怪，回到这个故事，他们责怪耶稣，因为他破坏了安息日。他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这非常有趣，为何天父在安息日工作呢？你必须明白一件事，第一个安息日是创造的安息日，耶稣带来了救赎的安息日。阿们。今天所有人仍依赖堕落的创造物，你吃的食物，对吗？他们是依赖那些来获得健康，他们依赖自己的身体，对吗？来获得健康。我们是依赖基督也成就的工作，救赎，来获得健康，对吧？这是个好例子，不是吗？所以当人犯罪时，神就开始工作。他做的第一个工就是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，知道发生什么吗？圣经说，神用兽皮给他们做衣服，因为他们遮盖自己，在意识到自己荣耀消失后，赤身露体，对吗？羞耻进来了，他们试图用沙拉酱遮盖自己。 OK， 不是凯撒沙拉，是亚当沙拉。圣经说，他用无花果叶遮盖自己，所以耶稣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有叶子，给人一种结果子的假象，但并没有，他就咒诅无花果树，作为他门徒和所有人的信心功课，直到永远。 Amen。 你得先咒诅无花果树，信心的话语才能发生，因为他教导他们，你们不但要能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事，我对他说话他就枯干，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，但今后就是你对这座山说 Amen，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这也必成就。你无论求什么必得着 Amen， 但在那发生之前，你必须咒诅无花果叶。无花果叶从哪来？首次提及原则，圣经中有一个首次提及的原则，任何时候圣经首次提到某件事，都有我们要学习的东西，一些重要的东西。无花果叶告诉我们，这是人造的遮盖，是一种宗教形式，人试着靠他的努力来遮盖在神面前的赤身露体。人的努力啊，你有注意到所有的叶子都没有血吗？ Amen。圣经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这是为何耶稣必须流他的血。只有一样东西能洗净我们的罪，就是耶稣的宝血。阿们。所以 神知道沙拉酱用叶子遮盖自己等等的。OK， 遮住关键部位是没有用的。所以神是第一位，为了用兽皮给他们做衣服，神必须杀掉他所造的动物。神是第一个献祭的，知道他的圣洁，他的公义与公正无法靠人的努力来满足，永远达不到他的标准。而神是慈爱和善良的，神不愿人类灭亡，所以神做了一个预备，就是用无辜的血遮盖罪人。所以神杀了那动物，很可能是羔羊，神拿了兽皮作为他们的遮盖。所以从伊甸园就有耶稣基督的画面，神是第一个，对吧？而亚当的遮盖之所以无效，是因为那是人的预备。为什么这血的遮盖耶稣的宝血羔羊的预表能遮盖你？因为这是神的预备。赞美主，阿们。神带着破碎的心为亚当和夏娃穿衣服，神遮盖了他们，而他们全身都浸透了血，因为动物是刚被杀的。神在表明，如果没有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阿们。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换句话说，第一个安息日被破坏了，这就是神再次开始工作的原因。但这一次，神在这之后的工作将是救赎的工作。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所以耶稣说，看呐，只要世界上还有罪，只要还有疾病，只要人的堕落带来了这一切的毁坏，神怎能安息呢？如果我父正在工作，已恢复一切，我就与父一同工作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好吗？所以第一个创造，第一个安息日被人破坏了，神就开始工作。 OK， 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所以耶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看到直到如今吗？何时开始？伊甸园，天父一直在工作，要把人带回来。亚伯拉罕的故事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这些都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。 Amen。 所以我也做事，耶稣说，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而且称神为他的父，把自己和神看为同等。啊哈，是的，他是与神同等。他们也知道，他们知道这话的意思。当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时，对吗？他们明白他的含义。你不明白吗？犹太人明白，他们明白这个用语。 Amen。 而且往下，于是耶稣回答，这个就是我想让你带回去的，我要教你一些东西，好帮助你与神同行，帮助你行在圣灵里。准备好了吗？好吧。所以他会告诉你，为何在那群人当中只有一人得医治。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要给你原文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 Amen Amen。 你新的版本是实实在在，对吧？但其实是 Amen Amen。 钦定本是真真确确，另一个译本真真实实。 Amen 是 Emuna 的字根， Emuna 在希伯来文是信心，好吧？中间那个字字根是 Amen。当他们说 Amen 时，意思是真理，确实如此。当你说 Amen 时，你说 Amen 是在说这是真理，你在印证它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当你经历神的应许在你生命中成就时，例如圣经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。 Amen。 他们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你说 Amen。 这在你生命中成为真理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我们参与其中，借着我们显明出来。当宇宙看到神的应许在我们生命中成就并成为现实时，神就得了荣耀。但他在等你说什么？阿们。神需要你同意，耶稣为所有的罪人死，但不是所有罪人都得救，是那些说是的我同意的人。基督是我的救主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是对此说阿们，这就成为他们的了。是的，阿们。所以耶稣这样说，注意这个，别忘了他以人的身份降世，即使他是神，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道成了肉身，他既成了人，就向我们展示了人该如何，人真正的地位和安全的地位， Amen， 以及蒙福的地位，就是在倚靠神，
Amen，
Amen， 倚靠神， Amen。 因为你知道恐惧、忧虑、焦虑从哪里来吗？你倚靠自己，有时你倚靠让你失望的其他人，这显示的事实就是你会失望，是因为你一直倚靠那个人。当那人没为你实现时，你就会失望，因为失望显示了你是在倚靠他。注意，倚靠神并不表示神不使用人，很多时候他使用人，但你是定睛在神身上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让你失望，神有各样的管道来供应你。 Amen， 大家 Amen 吗？但你是定睛于他，当你定睛在他身上时，就不倚靠人，有一种健康的不倚靠人。事实上当你真正不倚靠人时，才能帮助他们。这是为何当神兴起使徒保罗时，神兴起，神对他说这些话，我要差你到我曾救你脱离的人那里去。在能有事工之前，你得先从人当中得释放，你不能在意他们对你的看法，你得从中得自由，才能帮助他们，否则无法帮助他们。当你和他们说话时，如果你在意他们对你的尊重，对你的意见，你说话分享的方式，你就不会就是例如像你向某人完整的分享福音，一位所谓的 VIP 或之类的来到你面前，你却对他在福音上有保留，试着说些他能接受的话。不，你得从那人和他的意见中得自由，才能帮助他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啊，所以耶稣这样说，他给了我们美好榜样。即使耶稣成为人，他仍然倚靠神，他倚靠天父。你知道他怎么说自己吗？我是说让所有人都羞愧，此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希腊文凭着是出于自己，我出于自己不能做什么。他在指的事实是，别忘了上下文，有人刚刚从38年的瘫痪中得医治啊。耶稣说此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。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现在你看到了吗？你们神会让你看见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什么？他说看见是什么？什么形式？画面。画面，神会给你画面，是这样的，主在我来的路上对我说，告诉人们我一直在对他们说话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那是我。 他们以为是分心的想象或念头，那念头刚进来我脑海中，你看到自己在和儿子讲一些重要的事，就是从神来的话语或对吗？但你说，哎呀，这只是我的念头。你看到自己在为某人做某事，好吗？给予某人，对那人展现慷慨，你就只是抛开那个念头，把那个念头撇开。你看到了，看到他从你脑海中闪过。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先知们也被称为先见。这告诉我们其中啊一种最高神能以任何形式对我们说话，对吗？但其中一种最高层次，当然最高最顶级的方式是神的话语。有一天当你读神的话语时，会发现在话语中会听见声音，你正在读字，纸上的墨水，至少看来是如此，纸上的墨水。但突然间当你读着，在那些话语中有个声音，有一个字藏在这些话语中，那个字会改变你的生命。这叫做 Rhema 从 Logos 出来的。耶利米这样说，我得着你的言复数，就当食物吃了，然后是你的言语单数，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它开始于我得着你的言语，那是 Logos 纸上的墨水，你读到的话，你的言语，我只是不停地读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我就是吃吃吃吃神的话语。然后你的言语会有一个字 Rhema 希腊文一个单字，说出来的话你几乎能听到那声音告诉你，那微小的声音之类的。而他说这是道路，我在指示你道路。所以这是一种方式，其实是最高层次的方式，好吧？而在日常生活中要留意来自天父的画面，你不能做伴随画面而来的是能力，只不能做除非他看见，只不能做除非他看见。你看到自己在和孩子在谈一些重要的事，一些你一直想和他谈的事，如果神在那天让你看见，别浪费时间，一有机会就要和孩子谈谈。但你会说他的反应总是这样，我和女儿谈时他的反应总是那样。不，这次会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当你行出你看见天父所做的，会有一股力量，有一种恩典，有一种恩赐临到，一种赋能。在此同时，你的女儿会有接受，会有易于接受和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。但我们错过了这些，因为我们不警醒，我们太陷入自己的逻辑中，忽略了进入脑海中的画面。即使在生意上也会有来自圣灵的创意发想。是的，我明白仇敌也会把画面放在你脑海中，你知道是哪种。但拜托各位，你知道仇敌是放哪种画面在你脑海中？他们是基于三种情欲，或者两种情欲还有一种骄傲，今生的骄傲。我们上周听过陈牧师一篇精彩的讲道，关于骄傲。老天啊，我深受责备。你们大家呢？牧师，我不像你，我没那么骄傲，所以今生的骄傲。所以耶稣说，凡世界上的事并今生的骄傲，或耶稣透过约翰说的，今生的骄傲是你要警惕的东西。所以那些想象，你看到自己是注意力的中心，你看到自己是那一位几乎像半神一样，对吗？你知道魔鬼在玩弄你。所以要么是那样，要么是基于肉体情欲的想象。肉体的情欲是什么？你的情欲基于你可以拥有这个，但你知道那是肉体的情欲。他给你一个画面，哇，是蓝宝坚尼，这是神，因为子不能做什么，除非他看见父所做的，对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就是我不反对蓝宝坚尼之类的，但我不认为神会给你你会失败的根源 好让他能把成功的答案给你。你的成功带来，例如生命中的自然成功会带来祝福，我对这没有意见 ,OK? 但我会问人们，为何想坐在某个那么吵的东西上，就像是他们在补偿生命中的某些缺乏之类的。你想安静的开车没问题，安静谦卑是很美好的，那是非常非常平和的，但为何得要那么吵来宣告你的到来呢？你里面是否缺乏什么，才需要在外面制造噪音？不，没关系，你有蓝宝坚尼没关系，别送给别人，而且我知道这种车能调整，你甚至可以按就是某个东西让噪音变小，不是说你总是得要，但你必须炫耀，对吧？今生的骄傲。所以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是第三个。如果那勾起你眼目的情欲，意思是你想要别人的车，哈哈哈哈，好吗？你想要别人的房子，你想要别人的配偶，你想要别人的财产，那就是眼目的情欲。或是突然间你和配偶吵架了，你的丈夫，然后有个家伙来找你，对吗？在你的职场，而他非常友善，而且就在对的时间他在那里，你总是想象他，总是看到他的脸，那不是天赋 OK? 那是眼目的情欲。所以这不难了，不难知道是哪些画面，对吗？是天父所赐的，那总会是令人振奋的画面，总是那些祝福人的画面，不只有你们。 Amen。 耶稣看见在毕士大池边的所有人中，他看见那人得医治，那一人得医治，他没问为何其他的人没得医治，他只医治了那一人。出于某种原因，神希望那个人在那天得医治，所以我不会问原因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。大家阿门吗？嗯？很多时候神会把画面带到你脑海中，例如有时你的孩子在学校，突然间你脑海中一直有画面，你看到一些东西，孩子正接触到一些图片，会导致他经历一些生命中的创伤时刻，一些不好的就是伙伴在他身边，你不知道，对吧？但你看到这种画面，你该怎么做？你当下就祷告，某事就会发生在那坏蛋身上，无论他做什么，神都会阻止。神每天都引导我们。 Amen。 但我们却对这些画面不警醒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。看见是什么意思？画面很有趣，在新约中圣经说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，不是 Dear Logismos， 希腊文是指你的逻辑，注意这个字 Dear Logi 是逻辑， Dear Logismos，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 Dear Noia 上， Dear Noia 是你的想象力。神说，我要将我的道路，我的旨意，我要把新约写在你的想象力上，你会看见我想成就的事，你会看见我的旨意。 OK， 阿们。而某部分我做的事也是在圣灵的恩赐中看天父所做的，我不再质疑天父告诉我的任何事，老实说我宁可只教导。但有时我回到，有时我在房间里，有时就在我走上台时，天父说我要做这个，对吗？他会指示我。 OK， 你问我屏幕师你想要什么，我个人希望讲到时间更长，因为这些东西很花时间，对吧？对吗？但我为你的医治欢喜，但我想要讲到，而那些知道的人那些来我们教会的人比如20年前，你会发现讲到时间更长。 Amen。 没人想说 Amen， 没人想鼓励我，因为你知道 Amen 的意思，就这样吧牧师，这是真的。他们在说算了没关系，我明白我明白，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我想在结束前说一些对你们有帮助的东西，从这里 让我们结束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。你要知道，当神指示你时，是因为那正是他深爱你的时刻。他指示你关于你妻子，你妻子的事，或你丈夫的事， Amen， 你能做的事，对吗？是因为他爱你，也爱你的妻子。我是说你的孩子，他指示你是因为他爱你，也爱你的孩子。现在我们有手机，对吧？ Amen。 在所有对智能手机的妖魔化言论中，其实它正是实践希伯来书的美好途径啊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。天天彼此相劝，我是说在当时他们必须去那个人的所在劝勉他们。今天我们可以就是单单传个鼓励的讯息，在神给你他们脸的画面时之类的，而你突然在心中感觉到爱， Amen， 传讯息给他们， Amen， Amen。 当你看着某人时，感到你想给他们一些东西，就给他们。你看到人们在外面工作，像是清理你的碗盘和托盘之类的，在美食广场，很多人在他们年老的时候工作，给他们2块、5块。你从未见过神给你画面吗？你没见过吗？不，我看到那2块钱在我银行里，我看到他就在那儿，牧师，他总是在我银行里。不，难道你从未就是你看着某人突然对他们心生怜悯，有过吗？不要缺乏怜悯，也是其中一种。哦，我感到怜悯，可怜，对吗？对啊，好可怜哦。然后一直在讲那个人，做点什么吧，就找那个人给他10块钱。我跟你说，只要跟着神的指引和爱去行，当你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会有奇妙的结果。这可能是神让你成为百万富翁的原因。现在你开始想，别这样，在神没有指示你时就找某人，对吗？那不是重点。OK， 好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。神爱你吗？那么他就会指示你，他会指示你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给他看，使你们惊讶。他说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给他看。耶稣说，更大的事，为什么？使你们惊讶。为何惊讶？因为父指示他更大的事，表示什么？他将行在那些更大的事中，人们将看见更大的事。但如果你不顺服圣灵，像是他指示你一件要对你配偶做的小事，或为某人做，或对某人慷慨，对吗？你连这都不愿意，他怎么指示你更大的事呢？嗯？ OK， 我们来看啊，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，主对我说的，甚至是乐手主领也给我的，对吧？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让我们回到那段经文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未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他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就是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你知道今天的一切都像在美化青春，好吧，一切都在美化青春，所有一切， Amen， 一切就像是甚至在职场，他们得要劝导雇主考虑那些年长的人， Amen。 为什么？为何不是那些更年轻的？在这个世界对吗，总是在推崇那些年轻的人，对吧？但圣经这样说，就是年轻人也要疲乏，所以别只从生理层面，要从生活各个领域来看。如果你只用年轻人，他们会在职场上疲乏。这不是说不要用年轻人， Amen。 但你会说，就是但然后那些年长的人可能有那种毅力。现在我不是在说年轻或年老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里的重点是，如果你只依靠青春，依靠年轻气盛在年轻人身上， 你会失望的。就是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对了，全然跌倒是真的跌倒了。是啊，希伯来文卡扫重复了两次，卡扫卡扫了。几乎像是作者在说他们不止跌倒，是卡扫卡扫全然跌倒。所以英文英译者用了全然跌倒，另一个译本说完全跌倒，我们懂了，听懂了好吗？那么答案是什么？神的方式是什么？别忘了我们是超自然的子民。他说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膛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和刚才一样，稍早在29节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往下，这里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听好，我不是那种传道人，替神的话设下他自己都没设下的限制。我们总会说这是属灵的真理，属灵的真理。他们是在属灵上奔跑，在属灵上行走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看到50元钞票和100元钞票，新造教会的人，你会捡起哪一张？我还有这间教会，对吧？你两张都捡，谁说这不能也是物质上的？没人没权威能说这只在属灵上或物质上。 OK， 你会说那我们有问题了，因为第一个发生的是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现在看这个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。首先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你知道重新是改变的意思吗？在希伯来文字面上，对吗？改变 halab， 改变，改变他们的力量，这表示他们有自然的力量，他们来到神面前，花时间在神身上。其实我想要教你怎么做，这时间已经快到了，我们不能有90分钟又再加7分钟，对吗？因为有人可能在最后一分钟骂人，我不喜欢那样。最近是怎么了？阿妹，该结束的时候就该结束啊。总之他们看改变他们的力量，他们有自然的力量，但是听好，年轻人也有自然的力量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但你知道吗？他有到期日，有时在同一天他们就会累。我有时看年轻人，他们很快就累了，尤其是现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太沉迷于荧幕，以至于必须一直被娱乐，如果没有，他们不知道无聊是什么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创意是在无聊中产生的。如果你学会无聊，会惊讶自己变得很有创意，但当你沉迷荧幕时，他一直在告诉你该想什么。再次声明，我不是反对那个，好吧，我是说对他上瘾这件事。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很快就累了，多巴胺成瘾，每次他们赢了什么，他们得到，他们就对那上瘾了，而那让你疲倦，然后你就需要更高程度的多巴胺，之后他让你跌得比之前更深，就像任何其他毒品之类的一样。但如果我们能学习如何等候耶和华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一定要用说话来等候，你可以一整天走路时方言祷告，你是在灵里祷告，你在灵里祷告时会发现神会给你画面。但在这种情况，这种等候耶和华是种艺术，有时你来到神面前就是安静，是用没被帕子遮盖的脸仰望耶稣的荣耀，你注视他，看他有多美丽。现在仔细听，时间不够，我要很快的教你们，我现在超时了，所以我要快快说好吗？当你仰望主时，哥林多后书3章18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谁做的？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你闭上眼睛，特别是当你闭上眼或坐在椅子上时，放轻松，说，天父啊，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，哦，主耶稣，然后就只是仰望他，只是仰望他， 现在你说，但牧师我是在想象对吧？不，你不是。注意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当你专注于耶稣时，圣灵会知道的。他会开始描绘耶稣的画面。你第一次尝试时会有分心的念头，但你知道他们是干扰，因为你想要专注于耶稣，对吧？当你仰望他的美丽，看着他眼中的仁慈与怜悯，在那一刻，你的力量会发生一些变化。不要说话，你说太多了啦，所以不要说话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人引用这些经文都会停在这里，但原文是写在卷轴上的，没有章节划分。如果你仔细看，31节是最后一节。但你知道吗？继续放下一章，看这个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对吧？众海岛啊，在我面前静默，万民要重新得力。重新是同一个字，哈拉利在希伯来文也是同一个字。那关键是什么？静默，静默。哦天哪，在最精彩的时刻却得让你离开了。哦，快要得分了。我告诉你，真的会有某一刻，你会发现突然间，当你在那一刻后起来时，有一股之前从未有的力量。上次你奔跑你会困倦，上一次我指的是在身体上和属灵上，如果你要讲到那部分的话，不要限制神，好吧？主要是在属灵上， OK。 有时你行走很快就疲乏了，但当你起来时会有一股力量，你刚用你的力量与他的力量交换。但你现在有一些之前没有的东西，那是什么？年轻人不能飞，在与主相处之后你就能飞了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注意到了吗？还有别的东西提醒你，鹰的翅膀是什么？当他们年老时，103:5，神使你如鹰返老还童，你得以返老还童。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你将如鹰返老，返老还童。你踏出去的那一刻，我告诉你，这胜过所有在健身房的时间等等的，就只是这样。你连身体也有了一股力量，你有了一些之前没有的东西。上次你奔跑你能跑，但你迟早会感到困倦。你能行走，你能行走，但你会感到疲乏，在属灵层面上也是。但现在你有了一种叫做鹰的翅膀的东西。当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，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整个目的是你发现自己更亲近神。但记住这一点，不要说话，就是来并且看，就是安息，想看多久就看多久。别忘了，你看一开始你会发现，因为你不是那种很会想象的人，好吗？对吧？但老师说，你要如何仰望荣耀呢？透过看见。别忘了，圣灵知道你在这样做，这不是假的想象，他会接手并给你耶稣真实的画面，你真的是在他的同在里。别忘了，你现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在某个时刻他会接手，但要静默，要静默，甚至别跟他说话，好吧？因为你的一些话会破坏了那单单仰望的流动。恋人不必一直说话，对吗？越是相爱越能单单注视，就像神说，我必用我的眼引导你，你看到耶稣的怜悯，就只是看，只是看啊看啊看啊。然后稍后整段经文让他们近前来陈述，我们可以彼此辩论。从那里开始，在那之后，如果你想可以对神说话，我相信这也是只对别人说话，之后你就有说话的能力了。让他们近前来陈述，我们可以彼此辩论，这不是要送人下地狱的审判，不是 Mishpat， 这其实是只做决定，就是你人生中需要做的决定，这就是你去找答案的地方。而我的时间到了，让我们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 Amen， 对吧，各位？哈利路亚！在场的每个人都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主，信靠他，你就必得救。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我感谢你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和我的神，我所有的罪现在都得赦免，谢谢你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赞美主，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，你现在是神的孩子了， Amen Amen。 请大家站起来，各位，谢谢你主耶稣，不要害怕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考试，因为主必使你在这一切中兴盛，阿们。谢谢你主，愿主祝福你。接下来这一周，连那些正在参加考试或已考完试或即将考试的人，主祝福你， Amen。 主以他的智慧和兴盛祝福你的考试， Amen。 愿主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在这一周向你扬脸，并赐给你和你所爱的人他的小弄平安。大家一起说，神祝福你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